规定的时间内，我们现在已经5:16了啊。那我们的课程是5点到6点嘛，我们刚刚唱诗占了一点时间，那我尽量就是把它每一个段落在6点左右讲完。那我分好几堂啊，可能你们要稍微留意听一下，因为我们一般启示录讲法是以陈长老那个为主的传统讲法，但是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我们就不会停在这样的地方。因为传统的讲法一章一章走过去的时候，你听完了就没有了，你记不到整理的东西。那我们这个走法就是用一种系统的主题，然后从里面去找出它中心的路线，然后从它的结构一直到它的内涵，最后到它的所要表达的重点，我们做这个整卷的一个不敢讲研究了哈，就是整卷的一个东西哈，所以你必须启示录要读完，而且要很熟。比如说我今天下午讲那个无水的考验，我们很少人去注意到那个摩西用的那一根杖，那个是很大的问题。你没有遵照，你已经在工作中失落了。凭着自己的经验，你忽略了神说你要行神迹就拿这根杖，他是要行神迹，结果他去拿那个亚伦的杖，在法柜面前，那非常错。你等于在做圣工生活里面，你失去了那个你得力的原则，这样明白哈？所以我因为时间不多了，到12月底我就必须要走路啊。所以我慢慢的会把一些东西研究啊，在平常聚会也会讲，会慢慢让你们知道圣经的东西是很好的啊。所以我也很佩服那个不太喜欢聚会又不爱读圣经的，那种佩服是觉得可怜。你可以不读，你可以不学，其实圣经东西很好的啊。好，我们就来走看看啊。如果要听得清楚一点，第一排也可以坐，姐妹也可以坐第一排啊。啊，秀云，这里，弟兄这里。因为我在上大专神训班的时候，我第一个认识香港的信徒是他，而且他是坐在中间的第一排啊，所以好像要讲专题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他。上课会有反应啊，上课没有反应的，就是把自己眼睛的窗帘给关下来了，没有反应。或许过程因为是东西研究要讲出一些东西了，所以说不定有点纳闷，但是你可以自己让自己有精神，我尽量讲的不会纳闷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讲述的时候，也是给一个自己一个机会，一种学习了哈。所以大家都互相在学了哈。看过《启示录》的举手。哦，那还好，这样我可以慢慢讲啊。那读过3遍的举手。2遍，1遍，半遍，准备想要开始读的举手。准备要开始读，表示有心，所以也包括1遍、2遍、3遍、10遍了。我看几遍了，忘记了。为了要读它跟但以理书，还有以西结书的后面，以赛亚书的后面。所以必须要把新旧约各卷要读熟，你再去读它解它就清楚，不然你一下子读它，你其他不熟，你乱解会乱讲。有很多时候那个道理是要已经解经的，所谓的已经解经就是他谈的这个事在其他地方会有印证的， 有的人说已经解经啊，但是问题是他找错经文啊，乱配啊，不对啊，乱配啊。我们来看那个从启示录看教会的发展，用这种专题来谈启示录，听过的举手，听过有没有？但光听这个主题了，专题有听过的举手，没有哈、哦？在哪里听？柯恒雄传道。哦，那我知道他是用教会论来看启示录啊，但是可能我们的路径大概不是很不是。大体大概差不多，都可能不是很多什么，因为我也没有听过他讲啊，我自己在做这样的一个准备了啊。为了要读启示录，我读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释经书啊，光一卷我读了很多很多啊。好，启示录。当我们在读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个现象。我们请看第一章第一节，这个现象很重要啊、哦。我们一起读啊，《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啊、哦，第一节一起读，预备开始。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好。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啊，这个启示录啊，这里讲很清楚的交代，说是耶稣基督启示给谁啊？给谁啊？我们刚刚念完第一节了，哎，最好赶快反应，因为我会影响我们继续下去的那个时间。他这个有程序的哦。话题就有一句啊，耶稣基督的启示，你看一下他是给谁啊？啊？去看好一下。那个可能叫什么名字？约翰啊。你们看的时候要清楚一点啊。然后透过他再给谁啊？对，一定要这个要弄清楚哦。有时候你弄不清楚，你搞错了，你那个解经就没力啊，常常搞错东西啊。你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给谁？约翰。然后透过他再晓谕给谁？众仆人。第一节是这样讲的，我们这都一样嘛，哦。第一节都一样，那我们要注意那个启示。启示跟末世有没有一样啊？请问以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里就有用吗？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启示跟末世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一样在哪里？伟聪，你刚才表示不一样在哪里？啊，来，这个不是一般讲道，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随便讲没关系啊。Peter，启示怎么说？末世怎么说？刚结婚的应该比较成熟一点。
启示啊，他今天不会发生的事。
不一定发生。那启示不是神的旨意。我不要紧，有讲就好，表示头脑有些动。啊，谁？我真的结婚比较成熟，你刚结婚嘛？还有没有？他这个都有一定的讲法，所以你没有抓住的时候，你在看圣经常常都是在外面。啊，那个欧娜那个已经很接近了。
华丽。啊，你认同他了？当时跟我说他讲的还是对的。
本来
哇，这个很好用啊，我认同。还有没有？
好了，他们三个讲的代表我们大家的想法。
启示。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通常圣经它里头都有用同样的字哈、啊，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启示，我们来看那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节，好，一起来读一遍，开始。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这个是讲犹太人还有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心中有帕子没有被打开，所以还不懂，这些犹太人还不懂新约的重要，耶稣传的道理。这里讲的揭去就是拉开，往后拉的意思，拉开。他跟启示录用的那个启示第一章第一节是同一个字，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字它的意思，原文解释就是拉开啊，再来揭开。我们这里都没有用人的想法来讲哦，完全就是照他原来的字义来解释了，所以我们在讲话不会说好像是，可能是，你那个不叫研究，研究的东西不能好像不可能。如果你要写那个研究论文的话，你这些建议放下去，保证不过，肯定不过。这个哈、啊，刚刚那个欧娜讲，是一种从他得到一种灵感，叫做灵感啊，然后写出或者讲出。我们看那个很多小先知，就是他那个前面都是用那个默示，知道吗？他地上听见某个先知，他叫做默示。那个默示哈，很简单讲就是感动啊，感动，默示就是感动，借着神的灵感动，感动跟默示是同样的解释在里面。刚才小杨说从神来的灵感，那个灵感就变成名词啊。默示是一种动词，感动是一种动词。那你讲默示，你就不太能体会感动，神的灵感动，神的道理感动，甚至你做工的一种感动啊。甚至有的会用翻得更情绪化，就是什么悸动。不过这个悸动很难懂，有时候看到一个人走过来，心里就哇，这个是我的太太，我未来的先生。但是过了一天两天，你有人会觉得哎，不是啦，当初怎么这样乱来的悸动。所以用悸动就不太，有时候不太感动最好啊。都明白了，就两个字这样分了啊。但是以后如果再问这，你不要说可能好像这样，不要啊。好，所以那个启示哈，所以我们当了解这个重要名词的时候，我们去再来看那个第一节，我们再读一遍，因为那个道理就是要去咀嚼它，你要处理它重要的字眼，然后再去咀嚼它，去吃它哈才好。好，一起读一遍，开始。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那底下第二节我们暂时不读。这里讲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这个他就是指那个仆人约翰，因为在原文就很清楚，这个他是单数，而且指向仆人约翰，而不是那个复数众仆人啊，那不是啊。所以那个他的冠词的那个相关的那个文法要留意，这样明白了哈。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给约翰，然后要约翰再教导给众仆人，那个众仆人就包括当代跟今天的我们了。 还有末后。那第一节我们就要这样处理干净了，啊，所以看起来简单，其实它里头是有文华的一种结构表达，连这个都看不来，你当然解经会解错，你那个主谓语、次谓语、单数、多数就分不清。啊，我想要慢慢讲好几堂，所以我可以慢慢说啊，我就不要快速跑掉啊。啊，为什么特别这样说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既然神特别选中他，让他明白，那神教他的是透过以后以下的那些意象，神教他的那个是后来我们要谈的，这不容易啊。所以神启示他，而且用意象非常明确。人家说看启示录看得很复杂，我告诉你啊，非常的有条理的，很清楚，只是你没有进去读懂它，所以你不知道它在怎么跑。希望我们这个一利用几堂把它上完，你也很清楚啊。不清楚也没办法啊，这个感动启示末世不同，程度不同，不过我尽量啊。好，所以根据第一节我们了解了这一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之后，施洗约翰的使命是什么知道吗？他的工作使命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第二节读哦，第二节就是他的使命工作。第二节一起读一遍，开始。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这个就是他的使命哦。我们现在的重点哦，重点就在这里哦，因为给众仆人是后面的事哦，也就是他把这些看的意象启示道写出来，就是启示录哦。那现在我们在这里哦，啊，就你看圣经，你不要以为很简单带过，你真的要细心看的时候，它理解理解都很有内容，你要这样子把它弄干净了啊，你圣经摆手啊，才不会迷迷糊糊的再翻到那边念，然后解不到东西都在外面。你有没有在读？其实我们在做这种东西的人根本知道。那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他的使命工作是什么？我们英文工作叫什么 ？Mission 啊？他的使命工作，我们就来看。这是第二节，第二节使命工作什么？有几个？看了以后有几个？两个、三个、一个？来，快点了！我要分好几堂讲，所以我会慢慢讲，要把你们清楚一点啊。哎，我们圣经不一样吗？为什么那么久啊？啊，一个，好，再说一个都举手，我先问。一个，好，两个了，两个了，两个就是一个，五个了，三个了，好，好，没关系了，这没好啊，脑力激荡啊。好，他的使命工作是什么？好，那个工作内容啊，好，我们第二猜了。那个经文在跑的时候要以经文为主，用猜的大家可以猜天南地北。好，第一个使命工作是什么？他的使命工作他要做什么？做见证，做主的见证哦。把握住这个结构啊，我们只是现在才刚开始入门而已啊。好，他的使命内容是什么？第一个什么？要把为主做见证，把什么见证出来？第一个什么？啊？好，第一个，想得到。那我们才在第一节、第二节，我们还没有解经呢，我们只是把结构讲而已。真的要玩下去，就要花一点时间嘛。再来是什么？哦，耶稣基督的见证啊。那第三个。啊，
自己所看见。他的神给他的启示，这个道理意象，他的目标是要为主做见证哦。然后他的内容是什么？三个，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自己所看见的。神的道一般是指哪里啊？旧约所有的话，神意思就是神的道，包括旧约。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讲那个福音书，耶稣讲的道。耶稣讲的道，他们是这个约翰是最小的使徒，他跟着耶稣跑的，耶稣基督见证啊。福音书啊，使徒行传，他们也在做这个耶稣的见证。那自己的所看见的是什么？他就包括自己的信仰体验，包括体系里到底看到一些，就是自己的信仰体验啊。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完全的信仰？我们现在很多以色列犹太教到现在只是旧约、新约、旧约，他少了这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啊，其实那个圣经道理很活啊，只是我们没有去领略它。看了就过去，所以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那这时候教是不是很清楚啊？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结构，如果不清楚啊，我们等一下在我们这几堂要跑的哈，你可能就一直不清楚了。希望很清楚啊。好。
所以。我们从这个一节到二节的结构弄好以后，我们这个叫经文结构。其实我们在做经文结构应该都是用原文写的了啊，因为它那个原文它可以排列得很好，但是我只能用中文了哈，不然会变成我欺负你们，这样不行。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不是施洗约翰哦，那个使徒约翰啊，神选用他，启示他这个这样的道理跟工作使命，他的目的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目的是要见证他。所以他第二节后面就是说，他这些都要把它证明出来，就是证明就是见证，见证出来啊。所以而且要很诚实的做从死里复活成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的见证哦。我这样讲会不会太长？不会哦，我们来看第五节啊，我没有乱讲啊，都有根据哦。我们在谈圣经的专题的时候用圣经做根据，不要讲自己感想啊，你在讲见证那个都已经不是在讲专题了。你看那个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开始。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要见证耶稣基督，而且诚实为那从死里复活成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做见证。好，你看这里都讲得很清楚，哎，是不是？其实经文都有它的结构，那些神用的作者不乱写，他不会找那个迷糊蛋的人去写啊，也不会找那个头脑不清楚的去写，他一定是找很特别的，而且可以完成每一件的写法。所以你在看圣经，你要去了解为什么神要作者这样表达，那作者也有带他的情绪他的个性，但是神就是要用他来完成那一件这一件事，这个很重要的，你不要忽略了那个神用作者的用意。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几乎一件至少要读它几十遍，因为我们每一遍从不同角度进去，就是要去整理很多东西出来，然后最后你再把东西汇整，再走出一个重要的或几个重要的神学主题。 应该要这样处理啊，每一卷啊，这样就要花功夫哎，而不是说哎呦读哦，哎呦读哦，我读十遍，你读十遍还不如人家用心读了一遍呢、啊。啊，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读圣经是要下功夫的，不是随随便便啊。当然我们在台上不会讲得那么清楚啊，各位愿意来听，表示教会有希望啊。我们将来教会有更多的文士，不是文士法利赛人的文士，文士就是很熟悉神的道理，愿意投入圣工的人，叫做文士，那是好的啊，不是那个法利赛人文士敌对耶稣的那一种啊。好，那我们看到第五节，他这里又谈到了耶稣的救赎工作哦。他从死里复活，你看那个第五节下半段，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就开始讲他的救赎工作。耶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第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哦、这个就讲耶稣的救赎工作。这里很清楚的是，因为耶稣爱我们，这个就印证了有一个经文，记得吗？他用爱进这世界啊。哎，这个时候你的经文就要用了，你才可以解到这里来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因为他爱世人，所以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所以这个都连在一起的哈。所以耶稣用自己的宝血使我们脱离罪，又使我们成为他国民和祭司。那接着便将主灵现，就是神耶稣基督显现的见证哈、哦，就讲清楚了。讲完救赎工作以后，马上就把这个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显现，就是主在领的那个时候，你看那个第七节，一起读一遍，开始。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马上把他主在领的要显现的事情在这里做交代。完成救赎工作之后，他把中间的时间那么长的，你看我们看到他主后29年第十字架，现在2008年了，将近2000年了，他还没来啊。但是这里不在乎那个时间，而是马上讲到他主在临要显现，而且他是驾着云下来哦。还记得他要驾着云来到这世界，这个早就在哪里说了，知道吗？不然你读经没有连起来哦，你说圣经要熟那很困难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几节？赶快换，没有关系，我们读圣经就是要这样啊，不然你怎么解经啊？你都在讲感想灵修，我认为，我感觉，我认为那样，那是你个人的经验，那不代表是圣经原来的经文真理啊。你已经用了你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啊。一章几节？九，好，大声念一下啊。他回来呢，有没有讲回来要驾着云下来啊？你再往后面看一下，十一节啊，对，你想想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就有讲他再临的时候怎么来，你看看这里第一章七节就讲，所以神的道理很奥秘啊，有生命啊，结合在一起啊，不会乱的。所以我每次在看，我看的都会很感动，而且非常的惊讶，奇怪，他们也没有作弊呢，没有作弊耶。因为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间，主后大概是90年左右啊，甚至是前后。但是那个使徒行传就早了，大概在主后50年左右，那个是路加， 路加顶多也是五十年到六十几年之间，所有门徒分别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哎，跟他在写就有很长的时间距离了，你就会发现神的道理，神的灵感动叫人家写，那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啊，真的很奇妙。哎，刚刚谁提到撒加利亚书啊？啊，我很稀奇啊，提到撒加利亚书，因为很难得会有人去注意啊。啊，能够想到使徒行传就已经很厉害了。啊，我好像有听到有人讲撒加利亚书是吗？啊，第几章啊？是有同样的意境的、啊、哈，有同样的意境。那他这里说，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啊。我们来看那个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啊，对，十二章十节，对，啊，是，好啊，所以要找到好的版呢、啊，他才有附注的经文呢、啊。你光一个中文小小的圣经，它里面什么都没有。其实圣经有很多版本啊，它也会附注一些经文啊。啊，那个第十节这样讲，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领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基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丧长子。连砸耶稣的人都要仰望他，看见他。哦，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从施洗约翰他的动作是这样啊，那他在这个经文里面表达，从一节到七节，到七节里面啊，一节到七节，我们一节到八节，我们通常是称启示录的引言，启示录的引言，所以我们在这个引言里面，他就可以去留意哈、哦、整个启示录的一个架构。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角度哦？从神来看，他为什么要这个作者来做事哦？启示录，神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启示。启示，第一个，他先找到这个约翰，约翰哦。然后告诉他你要做什么工作内容，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内容，但是他整个目的就是要见证耶稣，你要见证他。然后呢，第三个就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得胜，他从死里复活了啊，那个就是得胜的羔羊。因为他这个很重要，在福音书里面也谈到，甚至旧约一直在讲的那只羔羊。然后再来呢，马上就讲他的救赎工作，然后就讲他那个末世论主在你的工作。你看短短的七节，神的工作里面，神启示的工作，他就要告诉读圣经的人，就要知道什么作为是这样。我们再来看那个第八节，因为我们刚才说一节到八节是引言哈、哦，然后这里就讲第八节讲什么？神的超越性。第六个他要讲的就是神的超越性。这个在第八节，你看哦，这里神就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在希腊文里面，它字母总共有二十几个，第一个是阿拉法，是首先的意思， Omega 是后面，是最后的意思、哦、所以他要强调哦，他神的特性是什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跟他讲话的这个神，他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他要再临，他就讲了他的超越性。他这个超越性整个那个表达，他说我是最先的阿尔法，
我是我们讲最后的，没有人比他最先，也没有人比他最后。就算这个世界全部没有，他还是这样。然后又讲他的那个永在的全能者，永远存在的全能者。所以他说，我是昔日、现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看这个神，他的超越性多厉害啊！我们看圣经真的要看得很清楚啊。你看我们才一个语言，我简单的用这个结构来看，它里头很多东西啊，你随便一个经文都可以写一本书，真的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稍微比较轻松一点，光写一个启示录的语言可以写很厚的几本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神是这样啊。你看他启示找约翰，叫约翰要见证给众仆人，你说这个工作大不大？大。约翰被选到了，大。那个但以理，就你看但以理看异象，每一次看一次他就生病一个礼拜几个礼拜，趴在那边看幕后的异象。你看他看都没生病，他看得比那个但以理还多。因为我们看圣经要对照啊，但以理想要知道最后的时候，神说你老了你就死了，不要再问了，我现在就把它关起来了，以后幕后的人会起来在中间来往奔波。小智讲研究，研究神的话。对，结果到幕后时代，你看就呈现用那个使徒约翰来把这样的话呈现出来。他不但看了没怕，他看得很清楚，一五一十的写下来。最后的22章，他说：“主啊，我愿你快来啊！”但以理后来是很受不了的死掉。你不要再问了，老了，你死吧。幕后会有人来往奔波。我们今天是幕后的人哦，所以我们要去读他。你看，我们就不在圣经里面来往奔波。那个但以理书那个用的很好，在但以理书12章第4节，幕后的人会来往奔波啊，就是会在这些道理上面做研究的意思。小智讲研究。那请问常常天天有在圣经里面来往奔波的人举手。哦，不要问了，不然我很伤心，都没有人举。天天的，我们当传道人，虽然圣经有基本的认识，但我们还是天天去摸它。因为我发现我读任何一件，比如说启示录，我读了很多遍真的记不起来，但是每读一遍我会发现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就是喜欢那个心里有那个灯光的那种光照，一发现以后，我们有时候跪下来祷告时间半小时一小时，为什么？我们一发现，我们要找机会跟信徒分享。我们是这样快乐的。我最讨厌的是有时候读忘了，时间到凌晨2、3点，刚好又发现道理，好高兴，然后我不得不就停下来说，主啊，你让我睡着，虽然很高兴有研究道理有光照，但是睡不着啊。我们会到这样的，有时候真的睡不着啊，主啊，很高兴但是睡不着，你让我现在可以睡。不过我们一有光照，我们马上都记下来了，写完了我们才祷告休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光照的喜乐，希望都有，不然的话你真的是奔向世界，你是在世界来往奔波，你是一个真的不适合被像约翰这样交代重大任务给你的人呢、啊。神不用你，等于废物一个了，真的。我们要这样想啊，我们做工专职的，我们是这样想的。当然业余的我就不知道啊。反正专的，你有专业，你一定在那个公司吃得开，薪水高嘛。你如果是业余的，炒鱿鱼一定是炒你嘛。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从这里很明显的看，如果用从旧约到新约，到新约，到那个末日的这个工作，一起是不是在讲那个末日的异象工作？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主在领啊，
主在你这里是强调一个什么？得胜的弥赛亚来了，得胜的，他从死里复活成为得胜的羔羊，这个是从死里复活的羔羊，得胜的羔羊。但是到了这个救赎工作完成，他幕后要来审执行启示录所有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得胜的弥赛亚。这个时期用的名词完全不同，他的工作，所以不要乱弄哦。可以吗？对哈，比赛，光一个七节，我还是在一年，就相当不错啊。我想你们去上过启示录，我看。只是在做解释，不过那个解释很麻烦，就是你会解到自己的意思。那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就根据它相关经文再跟大家讲。我们让圣经说话，我们不敢再弄乱多加解释了啊。那讲到这里哈，我们把这个引言一到八节已经跟大家做介绍哈。我们只是才刚刚开始，还没有进到他的大门，所以我不知道要花几堂来讲哈。那我们从这一个清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得到这个弥赛亚荣耀的身份的成就的时候，他整个引言一到八节里面，我们现在就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先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后面再进来的时候大家就不会迷糊了哈。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东西是比一般传统再进一步的东西，深一层的哈，啊，我想讲到这里应该还没有困难嘛哈，哦，你看伟文从澳洲来，他都听得到了哈，没有困难了。我想我们在这里没有乱跑的，听那么久的应该会更好。好，那我现在就要讲，他整个这个引言他所要带出来的东西哈是什么？第一个，主在领的情景。主耶稣在领的情景，那个得胜弥赛亚在领的情景，一开始他就启示完以后，接下来就是耶稣基督在领的情形啊。第七节啊，哦，有看到哈，第七节他要怎么来？腾驾云降临，然后众人世人要看他，包括不信他甚至刺他的人都要看他，也为他哀哭。这是真的话哦，阿们阿们哦，是真实的，是阿们阿们，是不是乱讲的哦？是阿们的，所以我们心里也是要感谢主，阿们阿们。你别在那边说乱讲，不阿们，那是你自己的事啊。啊，我们既然讲到他要降来，而且砸他的人也要仰望他，也知道他就是一个得救重要的救主。我们已经看过那个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七章我们看九节到十四节，七章九节到十四节，你看哦，第九节，好，我们一起读哦，增加印象哦，这个也是主在灵要来的那个预言哦。但以理也不简单哦，得到很好的意象哦，也不乱讲哦，你看道理都通。九节一起读呗，开始，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审判，案卷都开展了。十一节，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见有一位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你看我们在这里看到得胜弥赛亚耶稣来的情景，启示录只用一节讲。那如果我们搬出
但以理所看的异象九节到十四节很清楚了啊。这里讲的人子是讲那位耶稣啊，所以你看这个异象的预言啊，太奇妙，真的好奇妙。我现在都没有教我任何的意思解释，我用圣经讲话很奇妙。这种东西你最好记一下，不然你回去都还给我了，绝对还给我了。没有，我没有看过那种人的记忆力特别好，我到现在没有看过。一定要记他，不然你自己会迷糊啊。这种东西哈，你听到也好，记了回去再复习，那个就是你的东西了。你光道理听这样，你头脑特别好，我真的不相信。我随便出个题目你一定不会，我先问你，你是读什么专业，不管是博硕士，我就问你那个不专业的东西。同样的，别人问我不专业的东西，我也是答不出来，一样的啊。所以要记它啊，让圣经解释。好，第二个，刚刚我们从引言里面那边谈他后来主要的走的路线是什么，他会强调的一个信息是什么，胜了又胜的白马，胜了又胜的白马。因为传统在解启示录的时候，他一节一节走，但是在解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意思，自己的意思都进去了，所以有时候对经文没有做分析的时候就不太好。好，我们来看哦，既然耶稣是得胜的弥赛亚，他的工作要显露在什么地方，知道吗？就在他建立的得救的教会。今天世界上只有真主教会有真理，完备的真理跟他所浇灌的圣灵，再也找不到第二间的这种教会，没有了。所以你进来就别想再出去了，除非你犯罪了，你不出去也得出去，你离开神这样不好啊。哦，我们对道理的那种坚持是你认清楚以后你投入走下去的，无怨无悔的啊。好，我们来看了胜了又胜的白马，既然得胜的弥赛亚要做这个救赎的工作，他要在他的教会里面兴起启示录，所以我们才说从启示录看教会的发展。我后面会走出这条路，但是我现在先跟你讲有这么一回事。第二章第三章写给七间教会的事，然后跟着到哪里出现这个白马，就是神的得救的教会。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都没有讲人的意思啊，我们都照圣经里面跑啊。请看六章启示录六章一节，六章一节，一节到二节，一节到二节，一起读一遍，开始。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这里讲的白马，我们真耶稣教会的解释就是讲着得救的真耶稣教会。然后我们再来看十一章第五节，十一章第五节，十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开始。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里讲两个见证人，那个是讲着传福音的人，也是讲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人。在得救的教会里面就有做圣工传福音的人。然后到了这个十二章的时候，有两个妇人，一个妇人是代表真耶稣教会，但是一个妇人是到后来我们看到的那个十七章的大淫妇，那个妇人是魔鬼的行为哦，罪恶世界的行为。所以启示录有两个妇人，有两个兽，也有那个两个印，一个是兽印魔鬼的，一个是神的印圣灵，所以你要去注意它啊。所以到了十二章，那个妇人就讲教会。我们来看那个十二章十七节， 一起读一遍开始。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妇人是讲那个白马得救的教会哦，这个要道成肉身生那个孩子，福音的传播过程有那个逼迫的。现在我们在国内一样啊，那个到教会要传也是受逼迫啊，不能公开啊，也不能私下集会啊，有很多的困难。而现在的逼迫是大家都往那个金钱主义跑了，政治地位里面权力去跑，所以这种人很难信耶稣啊，拼这世界啊。我们就再继续来看那只白马跟白马上面的人哈，请看19章15节。好，一起来读一遍，开始15节，大声念哈。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烈火，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我们在这里看到在白马上面骑的人，也就是讲传福音的啊，他们是一体的。好，最后来看那个19章11节，11节以下，我们看11节哈。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公义。那个白马就是真耶稣教会，这里又出现，中间不见了，都是受到征战，受到逼迫，世俗的一些乱象败坏，但是这里又出现，谁骑在上面？就是那一位得胜的羔羊耶稣基督。你看哦，他按着公义，他来什么？就他可以审判嘛。然后12节，他眼睛如火，哇，他这个穿的衣服怎样，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上面写着，在你看那个16节，最后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就是他嘛。胜了又胜的白马。第6章讲有人骑着那个白马，但是很不明显。到了这里，骑在上面的，我们很注意的看到，就是得胜的那个羔羊耶稣基督，也是得胜的弥赛亚，要来执行审判。所以圣经你要看熟，我现在讲的话你们会知道，这样连起来你就做个记号。以后你有机会讲到啊，你就不要乱解啊。我最讨厌那个讲到乱讲乱解，还自己在那边感动，会听的人就知道你乱讲啊，不会听的人就跟你完蛋了。是这个要弄清楚的，我们对神的道理是战战兢兢的，弄不清楚你就不要乱讲，等你知道了再讲，不要乱来。如果说你今天派你讲到你什么道理都懂，那是骗人的。那不然我们传道就不用受训4年了，也不用再读研究所，你知道吗？大家派讲领会就会讲了，怎么可能会懂？要搞清楚的，你就算会讲，你只不过会讲这一部分，你讲对了，那其他就不知道啊。你没有研究，没有认真读，怎么会呢？我是要参加各种神学训练班，还好不错，每次在香港这里办，我们都可以来这里参加，让给自己个机会去明白啊，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第3个，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被立为王，而且受敬拜。启示录也在强调这个哦。我们讲他是得胜的羔羊，得胜的弥赛亚，其实这些我们在讲出来要带出在启示录里面的道理的路线，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既然要做研究，就是要这样走的啊，不然你真的启示录都不懂，你就叮叮一节一节走，完了你也是还给老师的了。那也不能怪你们，因为讲的人他的走法是这样啊，他没有另外进一步的一个比较深入的，而且比较系统的一种分享。我们来看一下第5章9节到12节。第4章是讲真耶稣教会的属灵的美景啊，侍奉的美景啊。第5章哈，我们来看第5章，请看9节到12节，一起读一遍，开始。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开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啊，我们就念到这里了啊。你看那个千千万万是指那个天使啊，但以理书也有讲嘛，千千万万，这个道理都通的啊，根本你不要在旁边乱解释，你要弄清楚在哪里在谈，你这样一翻开你就知道，哦，这么清楚了。说不要在那边说我觉得啊，我觉得啊，我听到这种讲话我基本上就已经对他的话就八成就不信了，因为你已经用了你的意识，在解经不能这样啊，你只能说我体验的感想是这样，那你就不是解经，而是你的感受而已啊，是这样啊。因为那个信仰本来就用一种感觉感官，当你了解经文再去感觉嘛，那就成为你的一个信仰，你的意识嘛，那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我们要弄清楚啊。那这个羔羊哈，你看哦，他用自己的血把那个世人救赎买回来了，所以他要执掌王权了，他配得权柄，配开那个七印，配得审判，天上地下所有完全的权柄都交给他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节就想到马太福音28章18节，他复活以后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完全都给我了，他才叫做得胜的羔羊，得胜的弥赛亚的，没有完成十字架救恩是没有的。他破碎了魔鬼的工作，他有这个资格可以审判所有一切世界万物的啊，不容易。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二十二章。当我们讲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圣经的证据啊，而不是乱讲。你讲的感想真的会害死人。所以一定要弄清楚。和22章的3节一起读一遍开始，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在这里讲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然后你看到最后第五节，这些得胜的圣徒要跟得胜的羔羊弥赛亚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个道理都通的。所以我们中间都没有加自己任何意思啊，所以圣经很漂亮，非常有力的啊。这个才叫已经解经了，而不是我们在台上随便讲感想，不同的啊，那是你个人的体验经验啊，不一样。好，谈到这一个字羔羊，羔羊英文怎么讲？啊 ，Clem。C Lamb C L A M B 啊，对啊 L A M B 的 C L， 我们台湾有时候就讲 L， 就是那个 L 啊 C L A M B 对吗？啊，不是啊，哦 Lamb 没有 C 啊，好。羔羊这个字啊，我们就可以往圣经里面去找了。本来六点要讲完，但是好像很困难。我想这个名词先哦，好，剩下这个羔羊哈，我们还是讲它，因为我下一次要进入，开始准备要走进去它一点点的。我们其实还在引言啊，我们把这个字眼处理一下，不然你以后乱解就不行了。弄经文就要弄得干净，干干净净。你那一个经文才可以交代。好，好，我们来讲那个 lamb，羔羊啊。这个羔羊啊，是直指旧约的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请看《创世纪49章9节10节》， 创世纪49:9-10，49:9-10，然后一起读一遍，开始。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犹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里就是讲说，在十二个支派的犹大，那个他要是象征着王者之师，从他那个后代有一个狮子，而且细罗就是讲是平安者，叫做细罗。龟和君王的杖交在他手中，就是他要从里面要有君王出身，他要掌管这一切。所以那一个羔羊就是讲着那个犹大的狮子，犹大的狮子，我黑板不用写了哈。羔羊启示录讲的就是那个，这里十二支派犹大的后裔，把它讲成犹大的狮子，他掌握那个龟和君王的杖，就是将来要统治为王的这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个预言就在这里讲了，我们最早看到的是这样讲。再来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大卫的根，那个也是讲那个得胜的羔羊，大卫的根， Roots of David， 大卫的根。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11，以赛亚书11我们来看第一节，11:1，哦，好，一起读一遍，开始。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耶西是大卫的爸爸，然后生出大卫。那神对大卫的根所立的约最清楚，就是在撒母耳记下7，那边叫做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我们再来看11:10，我现在讲的你就把它抄了，你再回去再看。第十节一起读一遍，开始。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里讲的耶西的根必作万民的大旗，这里讲的大旗金旗就是讲拯救的意思了。我们圣经在用这个旗子金旗大旗，就是拯救的意思。好，我们来看罗马书15:12，因为我说过我会慢慢讲，我现在分几堂来讲啊。讲完了可能也差不多，也就是离开香港了。15:12，一起读，预备，开始。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再来看启示录五章五节，还都是在围绕在那个羔羊哦，那一只羔羊哦。五章五节。好，一起读一遍，开始。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得胜了，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你看看，就在一直在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就在讲那个得胜的羔羊耶稣基督啊。这样你了解以后，你再看那个旧约，他所有讲这些都是在讲他。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到那个，那有人呼叫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啊。你看，你就在福音书可以看到，哎，他们都懂得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个大卫的子孙。哎，我们看到这里就会看到，大家知道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会这样叫的就是懂得耶稣，认识耶稣啊。你就会知道在解经的时候，哎，原来有这种典故啊。那我想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新约的大卫的子孙哈，请看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就找一个经文来看一下啊。既然说讲到哪里要有论证，我们就做一个交代啊，不是乱讲啊。第十章46节到48节，你看这里有一个瞎子叫巴迪买啊，你看那个47节，他眼睛看不到，但是他听见拿撒勒的耶稣来，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啊！”48节，有很多人责备他不要乱讲话，他耶和华大声讲。48节最后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啊！”啊，后来耶稣就问他：“你要什么？”他要看见，耶稣就治疗他。哎，这在当时要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这个不得了哎。他就是相信旧约应许的那个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大卫的子孙，他才这样称呼的。所以耶稣马上医治他。这个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有什么任何病啊困难，你有没有来到耶稣面前奉耶稣的名祷告祈求他，是一样的。叫明白哈。你看启示录其实并不难读，当然要有人讲啊。那这样讲以后，你看1节到7节，我们了解它的结构，相关带出的东西就有这么多。哦，就明白啊。这个呼喊，我现在要讲那个马可福音10章46节到48节，这个呼喊喊说大卫的子孙，他是要强调和印证旧约中的应许就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所有的工作完成在启示录的那个阶段。这样听明白哈？我用很学术的方式，学术研究的方式，用这样的表达讲它，但是我们没有离开圣经的重要的中心的原则道理啊。这样可以了哈？这种讲法在台上讲就不行，底下很多老人家还有一些小孩子听不来，应该你们是没有问题了。我看可能要分好几堂讲啊，不过后面也可能有的有些可以快一点，只是一开始我们要弄清楚，我们再走下去才清楚啊。啊，华林有问题吗？啊，没有，我看了一直狠狠的、深深的看着我，我以为有什么问题。你是很专注听是吗？有没有问题？我们要做结束了。本来我想偷懒一点，6点讲，但是因为我下一个地方就是进到另外一个我太多要讲的东西哈。啊，真的没有了哈。好，一起祷告，感谢。哦。